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。
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，朱恩蒙、贝玉东主持，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小贝。
欢迎你来到伯利恒，我是朱恩蒙。
为什么今天说是来到伯利恒呢？
因为啊，我们礼拜五都一直在讲路德啊，我们是跟着路德回到伯利恒，记得吗？上次讲到说他们两个寡妇来到伯利恒，正式动手割大麦的时候。
哦，是，我们赶快跟各位听众朋友复习一下，我们现在礼拜五呢讲到这个孝道这个问题，我们要特别分几次的节目来讲这个问题，因为对我们来说这实在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，所以我们找到了这个圣经的路德记，这个圣经记载的天下第一孝媳啊，或称为金氏媳妇，这个对她的婆婆非常好的这个，我们上次讲到说真正的孝就是把你的父母带到神的面前来，
那是前一次了。
哦，那是再前一次，那上一次讲到的是什么呢？
我也忘了。上次讲到的孝呢，就是把你的命和他的命相连。
哦，绑在一起，怎么死说活说他就是要跟着他这个婆婆，其实他
而且无论遇到什么情况，我们上次特别拿路德最后这一段的心境，请大家想一想。是不是她是一个外邦女子，到了这个满城欢乐在割大麦的时候，你想想看路德是什么心情啊？拿俄米至少算是回到她的本乡，还有人跟她讲话，路德谁都不认识，然而她已经打定了主意要照顾她的婆婆，因此任何的孤单寂寞困难对她来讲呢，是已经做了的决定啊，
这实在是很难得，因为小贝在美国也好，过去在台湾也好，看过不少啊。
对，
这个婆媳他们其实来自不同国家的，说实在话，要他们到多亲近啊，多彼此相爱，实在是蛮
难
的。
对，不要说别的，自己的父母有的时候都很难，尤其你有两三个弟兄姐妹，你就会在那想了。是不是服侍的人他就觉得说，哎呀我好吃亏，你看其他人都跑到国外去没人管啊。啊，
对呀，
父母亲生病，你在旁边伺候，往往是挨骂最多的一个。
对，
那个住在国外啊，偶尔才回来看一下，那个叫做大孝子。
对，而且那个还回来的时候都还很风光。
对呀，所以他不回来，你做的还好；他一回来，你真的是看得火大。
对呀，他一回来就看说你怎么这样弄呢？啊，
对呀，
怎么让妈妈睡在这个房间，这个这么阴暗，那窗户也没开，对不对？你每天都这样让妈妈这样过吗？
这种事情太多了，所以以至于很多在服侍父母亲的那一个儿子或者那一个女儿，到最后是服侍的满肚子怨气，然后等父母亲重病或者过去的时候，那的兄弟呀、姐妹啊就反目成仇，这种事情太多了。
对，特别要是父母又有一点点财产留下来的话，那问题更糟。
是啊，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呢，首先我们要学路德的，就是他那个死心塌地啊。我们信主的人应该有一个基本态度，就是一切的事情都是天父亲手量过的。我所在的那个状况，尤其你又不是犯什么罪，是不是？你是愿意尽孝，你是愿意把这个担子担起来。啊，那你既然已经定了意要这样做了，就应该有始有终，起初动了这个善功，就应该去成全这个善功啊，不要做了一半回头看看又不甘心又发怨言，这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。是不是？
好，那我们今天要继续往下讲，那我们今天往下讲，我们可以再从这个孝媳身上学到什么呢？
哎，她现在不但是孝媳啊，而且她在这个城里面她成了一个单身的女子。
哦，哎呦，哦，这个是单身的问题。哎，蒙哥，你知道现在呢在教会里面呢，哎，我们也现在发现到，我想不只是北美教会，因为这个全球啊，特别是这个哎，这个中国经济发展也起来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在亚洲啊，是你注意到这个现在呢不婚的人很多。我相信在教会里面也有不少的这个单身，我们所谓 早期是说单身贵族啊，
嗯，
哎，现在呢，慢慢有人就出现了一个名词叫做单身公害啊，
嗯，什么叫单身公害？乱来，
就是说你单身在那个地方呢就很碍眼就对了，哎，你要不就是人家拼命想办法要给你介绍啦，哎，你又不要，你又不好意思讲出口说我不要，
嗯，
但是我又长期不结婚，人家好像看我是一个怪物。对不对？他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，人家呢很多都是家庭一对一对啊，参加什么哎家庭幸福婚姻营 啊，还是说什么哎、嗯、人家都成双成对，他一个人哎形单影只又不知道怎么办，哎、嗯、可是他也蛮想侍奉的，可是他要在侍奉的时候，人家第一句问他就说哎要不要我赶快帮你找一个这个结婚的对象，哎，闹了半天，蒙哥到这个时候就知道是需要插播的时候，是不是？
还没有，
还没有到插播。
你没有听我们礼拜三的节目？那个礼拜三的二山子啊，他就在讲这个问题。不过他讲的稍微有点不清楚，所以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听得有点刺耳啊。
哦，真的？
哎，其实他主要是在讲呢，人呐、啊，看外面的美丑是不对的啊，应该看里面的美与丑，我们要注意的是，在神面前，我们到底是一个美人呢，还是一个丑人？那答案很简单，是一个丑人啊。但是他是用这个单身呐、啊嗯，还有他自己啊，长得怎么丑啊这些事情来讲啊。
谎言，嗯。
其实二山子长
得是蛮、哎、二山子长得算是帅的了，对不对？
对对 对,
对, 对, 对。比起小贝跟蒙哥，他假如说世外桃源要出电视版的话呢，他应该要上节目才对。
首先呢，我们现在还是把很多世界上的观念带到教会来，这是很不应该的。因为你要讲单身啊，圣经里边呢，如果神把一个单身这个担子加在你身上，神把这一个福分量给你的话呢，那是你的尊荣啊，这是圣经讲得非常清楚的嘛。
哎，你这是不是有一点天主教的味道？
这什么叫天主教的味道？今天很多的东西啊，比如说像有一些人，他们传邪道的啊，他们就两个两个出去啊。
嗯，
其实这是圣经教导的办法，我们不用，他们都拿去用。
哎，他们好像都是单身
的。他们只是年轻的时候要像服兵一样服两年，所以你看见很多单身的男子。并不表示他们真的是单身、
嗯、
啊。那圣经里面讲到手独身啊，是把它当成一种恩赐来讲的。
哦，这是一种恩赐啊。
哎、
哦，
绝对不是把它当成一种公害，也不是把它当成一种贵族，也不是把它当成一种好像一定需要被解决，没解决挂在那里很可怜，不是这么看的。
嗯，
一个人主把这件事情量给你是你的荣耀。
嗯，
尤其对一个姐妹来讲，因为弟兄啊，这个手独身的恩赐的人实在是不多、啊。
小贝当然赞同，因为小贝不是独身嘛、嗯。
对啊，有的年轻人很有意思啊，他第一次谈恋爱，他失恋了，然后他信主了，他就来问说：“哎，也许我有手独身的恩赐。”
哦，那是他情场失意，他就想说干脆就这么走下去。
你要真的有这个恩赐的话，你上一次就不会去找女朋友，你就不会情场失意了。我们几乎可以这么讲，当然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。他如果是一个恩赐的话，你就觉得没什么缺乏。你能够看一个弟兄没什么缺乏，整天好像是不是？
你这种的确是不多见的、哦、
对呀、啊，不多见的。姐妹的话就不太一样。姐妹尤其她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呢，她是可以很安心的服侍主，为主的事挂虑，我们要尊重这样的人、
嗯、对，
弟兄姐妹从自己心里面就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，假如主把婚姻给我，把这个婚姻的枷锁套在我的头上，这个保罗讲的，这不是我讲的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，是吧？
哎、嗯，的确也是受苦啊，对不对？照顾小孩子，这小孩子你没照顾不知道，小孩子生病的时候最难受不是小孩子，是他的父母、欸。哎，
小贝好了、嗯，我知道你女儿这几天生病，辛苦啦，嗯、知道了啦、嗯、啊，还跑来做节目是吧？可是圣经讲啊，没有嫁娶的是为主的事挂虑，很多很多的服侍可以从他们身上出来，很轻省，很简单。听众朋友不太熟悉圣经的话，你可以像我们要本圣经啊，在啊打电话281-561-9747，找到哥林多前书第7章，
专章专门在讲这个问题。
对
呀、
啊， 保罗是说，现今的艰难，据我看来，人不如手速长安才好。在这个世界，是不是？他说这个世界的样子快要过去了。什么是婚姻呢？是这个世界的样子。虽然神仍然把婚姻留在这个世界上，可是他就讲了，他说啊，结婚的人啊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，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。
他好像还蛮鼓励这样做，是不是？
是啊，至少你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啊，他、
欸、我们真的还去鼓励他说，哎呀，你这样好，不要结婚了，满身的枷锁，所以小贝要是这样，这个家里很重，所以特别跟这些弟兄姊妹跟他们诉苦，你不要像我这样，你看像我这样多可怜，是不是这样？
其实就好好读圣经好了啊，不用你特别的去鼓励别人。保罗的话讲得非常清楚嘛，只是这些话在不在我们心里面，教会是不是有一个风气把这些话当成真话来看？很多弟兄姐妹不把这个话当真啊，这保罗只是讲一讲啦，没有结婚就是很可怜啦。
所以也就是说呢，我们也不用说遇到这些单身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在那边好像帮他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到处这样、啊、哎呀，我帮你介绍那某某教会有一个姊妹其实长得不错，你看我连照片都带来给你。
你要介绍就介绍，不介绍就不介绍，但是不要拿这个事情来打扰大家服侍主。过了婚嫁的年纪专心的服侍主，这样的人值得我们尊敬的。这个看法要看对了，这看法看不对，给自己找很多麻烦。
是，哎、啊，我现在好像就在替我们找麻烦。那孝道讲着讲着，怎么讲到这个上面？
哎，这个有关系啊！你知道这个拿俄米啊，这个路德的婆婆就很有见识啊。
哦，哎呦，这么快就这样一句话，蒙哥又能够弯回来啊！哎呀，高山仰止。
是我们很有默契，
都不用插播，是不是？
不用，
小贝今天还特别要求插播一首歌，连这个机会都不给小贝。
不用了，你看他第二章第一节，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，是个大财主。圣经写这些东西啊，那个手笔之高啊，对不对？
这有什么？这听起来就是，哎，就有一个人叫波阿斯，然后很有钱这样子。就像我们今天在介绍一个人，说，哎，这个人，哎，他就是家财万贯这样。因为有什么特别？嗯，会不会也太突兀了一点呢？啊，你大家正在欢乐的时候，他这个哎路德也正在难受的时候，怎么忽然就提到一个不相干的人啊冒出来？嗯，
你先看上一章的结尾，上一章的结尾我们上次已经做过文章了，他就挂在半空中就停住了。啊，
对，
来到伯利恒正式动手割大麦的时候，他就停在那里了。他不像中国人写小说，哎呦赶快写哦，路德心里面多么难过哦，觉得多么孤单，统统不写。
停在那个地方
重要，不要花太多的心思在上面。你自己的体会，你自己的感情，你自己的委屈不重要，都要过去。你得看清楚了神要做事情。好不容易回到伯利恒了，这个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这个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神，这个国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国，路德现在看见了，靠得很近的。你知道我很喜欢后来希伯来书所讲的一句话，他说这些人若是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。
对，
路德走到伯利恒的城门口啊，他当然心情是很复杂的，你可以说他有兴奋，他有胆怯，他有害怕，他有孤单。如果这时候他反悔，他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。
对，
但是圣经接着说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那路德与拿俄米这条故事的线呢、啊，连到伯利恒的城门口，在伯利恒这边呢，还有好几条线。是神从前就签好的，尽管路德跟拿俄米在当时对神所签的其他那几根线呢、啊，根本毫不知情，要把他们的故事继续讲下去呢，神必须在这个节骨眼上引进另外一个角色，就是波阿斯。你说谁高啊？圣经是这样高，他凭空就掉一句话进来，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，是个大财主，这句话摆在这里刚刚好，对不对？然后他镜头一转，就转到路德跟拿俄米两个人在，也许是一个破屋子没有打扫的房间里，他们回来很快就有吃饭的问题了，对不对？
对，
他虽然有这个大财主啊，路德根本不知道，
对，
谁是拿俄米的亲戚，谁是大财主，他根本不知道。
对，
你看看第二节，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，容我往田间去。哎呦，这句话真美。
这句话又美在什么地方？不是跟他婆婆报告一下，就说
跟你做节目真的是这样对牛弹琴，哎，
真的，这个又美在哪里？是蒙哥会不会是那种诗人的情怀又出来，对不对？各位可能不知道，蒙哥还是一个诗人呢，
对，非常的诗啊。
写一些那种新诗，让人家看的都头皮发麻的。小豆非常害怕看蒙哥的新诗，什么一棵树啦，一道彩虹啦，他都能够写一堆东西出来。
小贝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要这样讲啊！为主耶稣写诗写歌是圣经的传统啊，从摩西、大卫就开始这样做，这至少三四千年的传统啊。我们等一下就放一首基督徒的诗给听众朋友听听，说不定大家还很喜欢呢。啊，听不懂也不可以笑。
哦，
我以前念高中的时候，有一个很出名的诗人做我们的中文老师啊，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的诗句啊。他说：“船在港口，船票在旅人的口袋里。”这个叫白话诗，新诗。
这个意境我们很难想象啊，
好，
有这有什么？
的确没有什么，因为跟主耶稣无关，这东西有点无聊。但圣经不是这样，前面不是跟你讲吗？路德回到这里累不累？你知道两个寡妇回到这里打扫房间，你很快就会肚子饿了。
对，肚子饿了，那就要去拿吃的啊。所以他说：“哎，我要去田间啊。”
哎呀，
捡这个，
你这么一讲就没味道了。对不对？东西摆下来，灰尘扫一扫，马上需要张罗吃的。这个路德自己心情怎么样，他根本就没有去管了。他在这里有没有前途，他根本就没有去打算，因为他既然是要照顾婆婆，他就完全以婆婆的需要为主，服侍这一个老太太就是他一生最尊贵的工作，他甘之如饴。所以你看这句话讲得多好，路德马上就对拿俄米说，他背后的意思是说，路德其他什么都不管，什么都不想，自己觉得怎么样，是不是前途茫茫，心情不好，全部摆在一边。他看见他的婆婆，这个婆婆需要他帮助，他以这件事情为乐，为他的荣幸，他才会讲得这么好。容我往田间去，什么叫做容我往田间去？你现在家里休息休息，我现在不伺候你，这个角落把你灰尘打了，椅子铺一铺，您休息休息，那我到哪去呢？容我往田间去。
哎，蒙哥你实在应该去当编剧。哎呀，这么一句话也给你讲的活灵活现。
我现在不是在当编剧。
娘你就在这边歇着吧，
是啊，
就让我到田间去捡捡东西，打理打理，您不要累坏您的身子。
你这样一讲好像他很委屈，他就是不是真心情愿。录的根本什
么
都不懂，你到这里怎么知道你要到哪里去？他已经想好了，他说我往田间去，去干什么呢？我蒙谁的恩，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。
哦，就是谁让我跟在他的后面去捡剩下的就是谁的。
哎，你知道当他进城的时候，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。这个前面动手割大麦啊，路德马上就看见了，后面还有谁跟在那里啊？孤儿、
有一些
寡妇、
孤儿寡妇
的外邦人，就跟在后面割大麦。他看见人家可以这样做，他马上心里面欢喜，因为他觉得他跟婆婆在这里的生活有希望了。
嗯，诶，讲起来他这个观察也蛮敏锐，马上就是我们现在讲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马上找一个基层工作干起。嗯，
这个基层工作还不是这么好找，你看看神的安排。你如果从人看，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，多么心酸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多么不给我面子！不不不不不，你千万别看错了，神不是把你带到一个别人都有，你什么都没有的情况。刚才不是说了吗？神还拉了好几条线，有一条长线呢，是神很久以前就拉好的。神就是安排你这个时候刚好走到这里，因为在几百年以前啊，可能将近三四百年以前，神老早就看见路德这一天，老早就把这个律法吩咐在以色列家，对摩西、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要收割的时候不可割尽田角，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。 你割麦穗只能往前割啊，落下一把，掉了一把，不能回头去捡。为什么？
嗯，
要留给你们中间的谁啊？他当时是讲的穷人寄居的，加上孤儿寡妇。其实他眼睛里老早就看见了路德拉俄米。神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神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这个以色列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呢、啊？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，几百年以前特别为你写的律法，特别为你留的，特别在这个时间叫你来，特别让你看见。嗯，
这个律法，他这个旧约的这个律法，拿到世界各国文化去比，都算是很罕见，有这一条，是割不要割禁，要让剩你一些，让这个社会的弱势团体能够得到供养，这个不简单、
可是你单从这种思想来看呢、就没这么美了。你要想说神当初在讲那一个律法的时候，他在把这段话吩咐给以色列人的时候，我问你，他心里面有没有想到路德跟拿俄米？他有没有老早就看见他们两个孤孤单单的走过来？有没有看见？
当然早就看见了，因为耶稣基督还是从这个血脉出来的呢。
对呀、你在哪里落难，他就在哪里怜悯你。
嗯，
拿俄米讲的一点都不错，是神使我满满的出去，空空的回来。他虽然使你空空的回来啊，只要你眼睛望着耶和华，你的好处不在他以外。你说这个手法高不高啊？对不对？这个大财主跟这个拾麦穗的人怎么连在一起呢？就是靠耶和华那一条小小的律法把它连在一起。那你看、这个单身的女子，从人看她有很多的问题啊。他是外邦人，没有以色列人要娶他。他在这一些丰收的以色列人中啊，那确实是有点像一个单身的姐妹，在许多的家庭中间，他有点不知所措。
对，而且他后面还有一个拖着一个婆婆。
是，可是这时候他应该怎么办？他就不要到田里面去吗？
也不行啊，他还是要侍奉他的婆婆、
对，那他心里面有一个侍奉婆婆的观念啊，有一个这个目标以后，其他的一切就好办了。今天很多人在教会里面，他找不到服侍的岗位，他觉得来了很别扭。为什么？他来到教会里面，他不是来服侍的。你看准了，你来教会是来服侍的，他就不会很迷失。你看我们教会就有一些，很多教会都有这样年长的弟兄姐妹，比如说有一些工作别人不做，他做了很多年呢。
对，
哎，这些人来教会特别有把握，因为他有他一定的事情要做。是不是？他除了跟人打招呼以外，有的人他就是站在门口欢迎弟兄姐妹，发程序单，对大家笑。世外桃源也播过那个老姐妹的事情，她的一生很坎坷，可是我们当时就跟听众们讲了，你如果礼拜天早上到华人基督徒教会，有一个笑得比谁都甜的老太太，就是那一位一生非常坎坷的老太太。
是，
她有天上的喜乐，她知道她为什么来到教会，是不是？路德来到田里面，他知道他为什么来到田里面，因此他到田间的表现很好，很大方，很简单，好像没问题，好像是一个最喜乐的人一样，因为他有一个婆婆可以服侍。你知道今天的基督徒，尤其像北美这种养尊处优的基督徒啊，有个大毛病，就是好像除非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，要不然就配不上我这个人服侍。我们不懂得那个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把事情做在最小的一个弟兄，最小的一位老太太身上，是多么值得。我们常常听见弟兄姐妹讲，提到上班读书，他的劲儿都来了，如果在家带孩子服侍爸妈，他就把它叫做浪费时间。你听听这话看，
是
你自己的儿女，你有机会和他们在一起，帮助他们，照顾他们，是你自己的父母亲呢。现在神还给你机会帮他做一点小事，这哪里是浪费时间呢？
哦，出差开会那个才是大事，讲道教主日学领会，这才是服事。
你看看路德，惭愧啊。路德在这里给我们立的榜样是非常非常释放的。
他也好像没有什么羞愧啊，或者是觉得
没事，他找到他人生的目的，他知道他为什么到这里来。人家请你去教会啊，你到里面不知道去干什么，等你自己得救，你想要去的时候，一下子这个变成你的家，是不是？你来得非常开心啊。可是他要侍奉他婆婆啊，他这个婆婆也是跟他很有默契，这两个人啊，话虽然不多啊，可是这些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。 圣经里面这样的话今天在教会里面很不容易听见。他对拿俄米说，容我往田间去，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。你可以看见这个路德是不是刚进以色列的家门啊，他已经学到以色列的规矩了，他已经开始他在神家的服侍了。他说，这个规矩不错，我们在摩押地没这个规矩。你看他们收割大麦的时候可以在后边捡，好多人在后面捡呢、啊。
你还敢把在后面捡的比前面割的还收来多
了。就是路德这样讲的时候，拿俄米说什么？拿俄米说，女儿啊，你只管去。
那这有什么特别的吗？
啊，又来了，你就别问了。你今天在教会里面，你要是觉得是，哎，我有个好主意，我觉得主给我一个感动，哎呀，我心里面有这个负担，我要去做什么事情？你跟一个年长的弟兄、年长的姐妹一讲，他跟你说什么？
哎，过去没有这个规矩，
你小心呐、啊，不要抢在神的面前呐、啊。你有没有神的话？难得有人跟你说，女儿啊，你只管去。我跟你讲，这两个人讲这个话，肯定都是笑着讲的。尽管他们还很苦，可是他们来到伯利恒的时候，那个收割的阳光啊，那个收割的欢乐啊，已经感染到他们了。上次已经说过，神如果没有忘记伯利恒，神就没有忘记拿俄米和路德。他们已经来到神的家中了，在神的家里面，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的美意在你们心中运行。今天我们这件事情彼此不放心的，哎，你小心啊，你不要随便去啊，他们会欺负你的啊，让我去给你打点打点，找一个我认识的人，你带你去好了。
对呀、
路德，你既然有这个信心，女儿啊，你只管去。拿俄米知道神是活神，他已经回到伯利恒了，他已经回到他的谷仓之家了，他不怕。路德哪怕要走什么错路，走什么弯路啊，他这本身不是一件犯罪的事情，爱心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，你也就不要去禁止。今天在教会里面难得听见弟兄姐妹这么干脆，你要去传福音，好，我跟你去，你别怕，我帮你开车，你讲到我来做见证，你领尸我来倒垃圾，不很好吗？你有负担去，我跟你去，尽管我不喜欢去，我从来没去过，哎，你敢去，好，女儿啊，弟兄啊，你照着你的意思行。当初约拿单打仗记不记得？我们当然还没讲到这些地方，全以色列的人都躲起来，扫罗王也躲起来，大家是战战兢兢，有的逃过约旦河了。约拿单想想这事儿不对呀、啊，不如我们过到他们那边去，或许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，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。他旁边有拿兵器的少年人就对他说，随你的心意行吧，你可以上去，我必跟随你，与你同心。结果神借他们两个人就打了个大胜仗。这个原则非常简单，因为不是在犯罪，是不是？
对，
是出于爱主，是出于信心的，应当彼此鼓励。我们今天一碰到这种事情，那个规矩可多了。
你要先执事会通过。
哎，
执事会什么时候开会呢？这
个
礼拜会，
上个月才开会，
上礼拜才开过，所以呢，你要提出要到三个礼拜之后。
对。
然后开会呢，可能还要一审二审。
而且今年的预算去年都已经弄好了，如果需要用到教会的财政的话，那可能要等到明年，或者要特别有专款拨用。哎呦，这麻烦事儿太多了。
对，而且最重要一点是，你有受到一些训练吗？你是不是应该要先去参加什么训练班？我听说，听到某某教会他现在开一个那个训练的班，我看你先去那边接受一下训练之后，你再去做。
等你把会都开好了，训练都训练好了，你要去传福音那个对象，他已经离开休斯顿了。真的吗？那个学生，我们附近这些大学的学生，你看 Sam Houston University、Boma、Baylor， 很多学生啊，来这里半年之内他就转学了，一年半之内硕士已经念完了，去掉考试，去掉你不方便的时间，你到底有多少的机会你要去抓住一个学生。你像中国城里面有好多来来去去访问的人，你要跟他们传福音，你要想出办法来，你有胆子，你有信心，你要做你就赶快做了。
对，我们下一次要是看到有一位站在叉康黄叉的门口在那边大声的疾呼，你们要悔改。 那个很有可能就是蒙哥。
不行，你知道为什么不行吗？
为什么？
这个是 trespassing， 你侵入别人的私有财产。真的吗？你要传福音，你只能够站在这个贝雷尔边上那个草地上。
诶，那个不是都是叫人家要退党的那个？
是啊，他为什么摆在那儿呢？因为你不能到他的 parking 啦，
哦，
你不能到他的店里去。
哦，难怪，哦，难怪是这样，都是在那里。哦，
对，
嗯，我每次看到他们的牌子，我还觉得他们还蛮带种的。
因为你要再进去，就要人家业主要允许你了，
哦，
对不对？
是，
可是这些传邪教的外国人，他们就是比较。好像我们中国人对外国人就比较客气一点，嗯，啊，其实他们不能够这样做。
你要去头发把它染黄，嗯。
好了，他们这一问一答就带来一个结果。第三节，路德就去了。你看服事主很简单呢，啊，很轻省啊，以爱心做源头，以神已经给你的安排，你不需要再去问谁了，已经看见了，哎呀，收大麦，哎呀，有人跟在后面，那我也可以去跟啊，这样我婆婆就有的吃了。然后他就去了，他到底包袱放下来几分钟了，休息过来没有都很难讲的。路德就去了，来到田间，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。啊，这都是平铺直述的记载，可是这是最高的文学手笔，因为它给你无穷的怎么讲啊？它让你回味无穷。哎，你在发什么呆？你有没有在听啊？
有啊，可是我还是一直在想，它到底里面的味道在什么地方？蒙哥讲到文学太高山仰止，我现在还在想你刚才讲
我们世界上的文学
的话，
我们世界上的文学就是这个，你知道是什么？就是喜欢把那个渲染的啊、写的啊，都是简直就我们叫做淋漓尽致，才叫做好文学，对不对？你听我们现在的诗歌也是一样，他如果要讲一个晚上啊，因为他那个什么气氛都出来了，什么样的乐器都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交响乐团
啊，很丰富啊，要华丽一点啊。
嗯，对，可是你知道这种东西有什么问题吗？古老的圣诗啊，就这么简单，四句，可是回味无穷。为什么？他留很多的空间给圣灵做工啊。
哦，
你就像一个漂亮女孩子擦脂粉一样，你把脸整个都画定型了，你看来看去就这个样子了。
嗯，
神造的是最美的，这个事情美，这个爱美，这神的安排美，这两个寡妇在神的时间表里面，这一切都安排的这么美丽，你可以看见黄昏的时候，他也出去跟人家拾麦穗，他的心情是怎么样，一个字都没写，你自己慢慢去体会，慢慢去摸索，你越想就越觉得这几句话真是有意思。
嗯，
对不对？那读圣经跟读文学作品不一样，这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大文豪的形容词以及他的手笔把它写成怎么样，这一点都没有。圣经一贯的手法就是这样子，很简单，很朴素，他只用了两个字，呵呵，是比较文学性的字，上帝很喜欢用这一类的字。哪两个字呢？来到田间，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，他怎么样啊？恰巧，哎，呵呵呵，什么恰巧？
恰巧就是刚刚好啊。
恰巧就是神几百年以前吩咐以色列人摩西的律法最重要的那个角色，现在来到田间拾取麦穗了。恰巧就是当拿俄米和她的丈夫离开伯利恒往摩押地去的时候，神就已经看见了今天。恰巧就是说他们都死在外地，这两个寡妇这么可怜回到这里啊，现在恰巧就来到以利米勒本族人波阿斯的那块田里。
哦，那照你这样讲，圣经在这边讲到恰巧两字，就是一切就是按照神的计划在走，叫做恰巧。
哎，小贝算你天资聪颖，终于读会了圣经这两个恰巧。我常常觉得圣经里面用这种恰巧啊这类的字啊，圣灵在写的时候都是面带微笑的。
嗯，
这个神是恒久忍耐啊，万事万物都在他的计划里面，而且他背后有一个赐福给我们的心意。拿俄米就很知道啊，他说耶和华降祸于我，如果耶和华会降祸于我，他那个降祸背后一定仍然有一个赐福于我的心意，这个就叫做恰巧。
嗯，
不但他恰巧来到波阿斯的田里面呢，波阿斯怎么样啊？
他也刚好在那里。
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，或者说波阿斯也恰巧从伯利恒来。这时候我们就看见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图画。你知道我们昨天才讲啊，雅各的众子他们两个大儿子二儿子多么坏，最后他们又把约瑟卖了，全家下了埃及又做了奴隶，然后摩西又把他们从埃及好不容易带出来，又在旷野发怨言，都死在旷野倒闭，好不容易进了迦南地啊，跟着约书亚有一世代的人服侍神，那一世代的人过去之后，这士师记里面的人呢，就是路德记，哎，路德记开始讲了，士师秉政的时候，国中遭遇饥荒。为什么遭遇饥荒？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你读士师记，你就让你读得非常非常心痛，那真的是每况愈下，什么样的宝贝事都有。
嗯，
可是就在士师记里边呢，路德记是一个光线特别美丽、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场面。为什么？
嗯、很温馨哎。
哎，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，对收割的人说，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。他们回答说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。
哎呦，人怎么都变得这么 nice？ 嗯，
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伯利恒，因为这个是耶和华预备要把大卫王，要把弥赛亚带进来的一块田呢。
嗯，
以色列一切的败坏与黑暗，这个时刻不在这里，你看不见了。米甸人、非利士人的欺压看不见了，是不是？
他们这个时候还有吗？
有啊，士师记里面隔不了几年就有各种各样的战乱与欺压，是不是？但是你看不见了，对
对、啊。
当我们
一看路德记，觉得他们蛮平安的，他们那个地方好像生活的不错。
哎，这给我们有两方面的见解。一方面就是说，当我们看历史的时候，就好像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很喜欢讲的这个翻开中国近代史怎么样，不忍淬读，是不是？好像全部都是血迹斑斑。可是你看我们上一代的人，我们前一代的人，尽管他们经过很多的战乱与很多的痛苦，在他们的生活之中还有没有这样的窗户，也是平平安安、开开心心、喜喜乐乐的，有没有？
当然有啦，
当然有、对，当然有啊。反过来讲呢，当我们活在这种平平安安、喜喜乐乐的状况里面，是不是表示这个教会、这个国家、那个社会就没有问题呢？不是，
没有啊、还是会有很多的问题，
还是会有很多的问题。
对。
但是在这一切的状况里面，重要的是什么？在这几句话里面呢，有可以说从亚当夏娃以来呀，几乎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，那个少见的情况又在这里出现了。当初你看见亚伯拉罕和他的老仆人在神面前的誓言，在神面前的信心，在神面前的彼此托付，少见的情况。老仆人去替以撒娶妻，天将晚，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，老仆人叫骆驼一字排开，跪在城门口的井旁，就开始祷告说，耶和华我主人的神啊。美丽的圣经。当他把利百加带回来，那时以撒正在田间默想，举目一看，看见远方来了骆驼，利百加呢也举目看见以撒，就急忙下了骆驼，问那仆人说，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？仆人说，是我的主人。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。这不是，这不只是在讲利百加，这是在讲我们等候主啊。这些都是让神的心震动的时刻。这些人都是亚当夏娃犯罪的儿女，哎，怎么会在神面前有这么美丽的表现？我们每次读到这一类的圣经，不要轻轻忽忽就读过去了，你要在这里留恋一下。还有我们前一次讲的，是不是那个瘸腿的雅各，当日头正出来的时候，面对以扫和400个要来杀他的人，他就在孩子和妻妾的前头，瘸着腿走过去，一连七次俯伏在地。现在又来了，两个寡妇在一个破屋子里， 一个对另外一个说，容我往田间去，我蒙谁的恩，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。拿俄米就对路德说，女儿啊，你只管去。
你的思想还没转过来呢。
当他来到普阿斯的田间的时候，圣经还不是记他那天拿了多少把的麦穗。这个摩押女子啊，跟他婆婆活了这么久啊，至少有一些以色列人的话他听得懂。他来这里已经、他来这里已经看见第二个非常不寻常的情况。第一个不寻常的情况就是割大麦，割大麦后面还可以捡。那他现在呢，
也蛮好的、
他现在已经开始到耶和华的田间来捡了。捡了还不算呢、他们会这样对话，非常稀奇啊。
对呀、这个财主他下面雇佣收割的这些人，怎么他们雇主跟这个替他做事的人的关系怎么会这么好呢、
他不是说管家的过来收的怎么样了，
这不是这样子。还隔得老远看见他的工人，看见他的亲戚，还有这一切在田间捡的，他就说什么，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。他心里面是充满喜乐、他们从一个饥荒里面出来啊，知道现在神赐福给他们，对不对、那这一个心情是我们基督徒得救久了之后就常常忘记了。我们忘了我们没有主的时候那个生活是多么可怜，那个没有盼望啊，那个黑暗，那个沮丧。那现在夫妻吵点架啦，有什么不顺啦，工作掉了，哎呦，觉得世界末日到了。不，我们应该常常要把普阿斯这个图画摆在心里面。当他见到他的弟兄姐妹的时候，他从心里面讲，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。这些算是他的工人，是不是？收割的人，他们就同声回答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。你想想看，路德这两句话听懂了，他心里面做什么感想？这两句话可能是对着他说的吗？耶和华可能跟他这样一个外邦女子同在吗？耶和华可能赐福给他吗？这个福是什么福呢？能吃饱就不错了。你看圣经美不美啊，小贝？
这个好，猛一看平淡无奇的一段，怎么给蒙哥一讲，好像就是一部非常温馨，就是这个所谓 PG 的这种电影，就是合家欣赏，对，合家可以欣赏的电影。
我跟你讲，
很温馨的感觉，
不单是 PG 的，而且是唯美派的摄影，一流的音响，一流的画面，是得天上奥斯卡奖的一部影片，摆在我们面前的。
为什么要摆在我们面前？那不只是给我们欣赏啊！
再把从前一再提过的话拿出来和听众朋友共勉。旧约最后一页，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，耶和华侧耳而听，且有生命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在我所定的日子，他们必属我，特特归我，我必连续他们，如同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。那时你们必归回，将善人和恶人，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。请问你，什么才是真正的侍奉神？请问你，侍奉主这件事情最宝贵的时刻是什么时刻？不见得是你往非洲去传道啊，不见得是你上山下海，主借着你行了多大的神迹奇事，而是什么？路德怎么伺候他的婆婆？雅各怎么照顾他的儿女？亚伯拉罕怎么信任他的仆人？利百加怎么对待他的丈夫？波阿斯怎么祝福他的故宫？哎呀，这些事情你不但要会欣赏，更需要会重复，重复在我们的生命，在我们的工作、家庭与教会里，那你也就成了一个蒙耶和华所赐福的人。
哎呦，那我们今天又只能讲到这里了。那像小贝想要听的歌曲又不能要求了。哎呀，
你想听哪一首歌啊？
我一直最近一直很想听，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一起听，就是这首歌，歌名叫做《小贝贝贝贝贝贝贝贝》。
什么叫小贝贝贝贝？
哎，你不知道有这首诗歌啊？小贝贝贝贝贝贝贝，这首诗歌叫做《空谷的回音》嘛？
哎呦，拜托了！我要是到了一个美丽的山谷，我绝对说耶和华赐福于你，对不对？满山谷都是回声，我不会到那边小贝，然后听到一大堆小贝，一个小贝都受不了，那么多小贝哪里受得了？
因为呢，我们讲到这一段嘛，那个既然是觉得很温馨的时候，我们来听一听，让人家听了觉得很舒服的诗歌。哎，
好了好了，好像其他诗歌听得不舒服一样。
小贝比较不敢听那种很悲的歌曲。
好了，我们就学圣经的手法，今天我们就把路德记讲到这里，就挂在半空中，把这个美丽的画面留在弟兄姐妹的心里。要知道，这个画面不单是为了路德，为了波阿斯，为了拿俄米，这更是为了你，更是为了我。如果神这样恩待一个外邦女子，神要怎么样恩待我们这些外邦人？今天不管你在怎么样一个可怜的境况，你觉得自己怎么不顺利，你可能还比当初的两个寡妇要好得多啦。
对呀、啊。
可是神一点都没有忘记他们，神也不会忘记我们。
是。
路德有很多的选择，他可以有可怜自己的心情，有很悲惨的心情，他也可以完全把自己投身在神的恩典里面，与众弟兄姐妹一同欢乐，一同进入这个丰收里面，因为这就是耶和华赐福的所在啊！我们今天在世外桃源，听众朋友，我们有这个缘分，我们就这么说好了。你也听我们的节目，哎，如果你还蛮喜欢的话，那我告诉你，有一块田你不能不去，就是神的家，神的教会，耶和华赐福的地方是在耶稣基督里边。你光站在外面看这部电影啊，一个麦穗你都拾不到。看完了好像跟你不搭挂，你就弄不到自己身上，对不 对,
对，
你要是明白有一块耶和华的田、有一个耶稣所耕种的田地，所牧养的羊群，那你就应该羡慕像路德一样走进这块和田，走进这个河场，走进这个羊圈，那你就会开始经历到那天上的阳光真真正正照在你的身上。好了，小贝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。
好，
不过刚才已经说了，你要听这个小贝贝贝贝贝歌可以，既然你提起来，我还是得先放一首基督徒为主写的新诗，让你头皮发麻一下。
山雪不出一点声音，就是片山寂静，不着一点颜色，却为每一棵树勾勒线条。你说它美，它就藏在你的发梢，躲入你的鬓角。你说它冷，它却抚摸你的脸颊，融化于你手心的热情。你若忍心走入它的怀抱，它必记住你的脚印。这次他来是下了决心的，因他如此固执地爱着磐石，除非三月的阳光回来，他说什么也不肯化成满山的鲜花。
空谷的回音，我是空谷的回音，四处寻找我的心，问遍溪水和山林，我心依然无处寻。哦，我曾经多彷徨，四周亦无安息土，笑声留不住欢乐，眼泪带不走痛苦。我说生命不稀奇，一声叹息归尘土，放弃一切的追求，任凭潮水带我走。
有人曾经告诉我，耶稣正在寻找我，他爱能够保护我，他手能够医治我。哦，我心中多快乐，我又见到那太阳，我心紧紧跟随他，我唇还要赞美他。朋友，你今在哪里？四处奔跑，何时已？如果你还愿意听，让我再来告诉你，耶稣基督救赎主，他曾满足心无数，向他倾诉，向他哭，他必使你得饱足。
我是空谷的回音，四处寻找我的心，问遍溪水和山林，我心依然无处寻。哦，我曾经多彷徨，四周已无安息土，笑声留不住欢乐，眼泪带不走痛苦。我说生命不稀奇，一声叹息归尘土，放弃一切的追求，任凭潮水带我走。哦，我曾经多彷徨，四周已无安息土，笑声留不住欢乐，眼泪带不走痛苦。
的听众朋友，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。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，庄稼已经发白，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.com。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让我们下次再会。
你们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你们要常常喜乐，靠主常常喜乐。喜乐喜乐喜乐喜乐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喜乐喜乐喜乐喜乐，常常喜乐，这是神定的旨意。喜乐喜乐喜乐喜乐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喜乐喜乐喜乐喜乐，常常喜乐，这是神定的旨意。喜乐喜乐喜乐喜乐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喜乐喜乐喜乐喜乐，常常喜乐，这是神定的旨意。